第三章，那一本中国旅行指南。这里我想把约翰·挪喜先生的所得《中国旅行指南》一本书详详细细介绍给一般想旅行中国的西洋白种人。这个我相信是可以给一个没有到中国来过的白种人很好的指导，不过道理为篇幅所限，却只能随便说说。这书是在约翰·挪喜先生到嬷嬷街五层楼上哈普军处谈要去中国旅行以后，过了三天，哈普军担心他老朋友的此次旅行，特意亲自把这手抄本极可珍贵的书捎来给他的。哈普军把书赠给挪喜先生时说：“好友，拿着一本到中国去，那是比请三个向导还似乎可靠一点，好好保重得了。”书面的签字是：“敬以此书赠老友约翰·挪喜君，使老友正欲游其梦中之中国云。”书上第一条便是说关于小费的事。第一章第四条：“遇到你迷了路时，问警察也不能知道，这是平常的事情。你可以随便抓一个人说：阁下，请你把我引到我的住处去。他说：这个我可不知道。那你可以说：你是本地人，连路也不知道。到这里方法就有两种，一种是你送他一点小费，他便很高兴为你做这件事；另一种则是你告他你是英帝国的人民，他们知道尊敬。英国在使中国人增加尊敬上做了不少的事业，在中国境内杀了不少中国人，且停泊在中国长江一带的炮舰顶多，中国官已经告给中国人民应当特别怕英国人了。同章另一条：拜会中国的官或有曾做过官的名人，你到那里去投一个骗子。假如那门房说不在家了，你若是相信这话就回头，那下一次来准又会不到。即或是你先用信或电话相约，指定这时候去找那个伟人，到门房时请他引荐，他也可以用老爷不起、老爷会客一类话抵制你。遇到这事，你便应当记起小费的事情来，你不记起他不会提醒你的，这因为应属于客人知趣不知趣上面，不知趣则他提醒你你也不明白。你知道这事了，你就看看这个要会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这人若是做过总长一类的，你可以在你名片面贴上值一块钱的票子两张，也有五张的，这并无定规，不过顶好是用中国的有信用的银行钞票，免得调换，一面口上说劳驾劳驾。他虽在先说过是老爷出去了，也许老爷在他们眼睛打岔时又转来了，也许是老爷从大门出从后门入，故他们先以为不在家。至于先说的是老爷还不起床，那当然是他们进去为你们催老爷去了，说有事则必定事事刚刚办完，这是应当感谢门房的。回头你见了老爷，你可以不必提到这事，提当然不要紧，不过照例不提。这门房得过你的小费的，下一次他就同你要好起来，可以不买票也成。然而你应当懂，出钱的时候最好不必让他先送你钉子碰，送不碰钉子处名之曰离手。同章另一条：住旅馆、住公寓、住家，遇到过年过节你得赏你下人的钱。中国一年十二个月有三次是非赏小费不可的，这成了规矩，外国人到中国也免不了。一次是端午，一次是中秋，还有一次是过年。有时他们在耶稣诞日也很有理由的要小费，这个 可免则免，不可免也应当送。他们每天的工作是靠到这三次四次的赏号拿来打牌赌博的，你如无小费送他，他便只好看别人赌钱，说不定因此他可以偷你一点东西，就把这无小费做理由，是无法的。买东西时用同样的钱，你自己买可以多一点，要他们买则有时少一半，这你不能奇怪，因为这也是规矩。他们在你货架中提取了一些，不让你知道，是全中国做伙计、厨子、帮工都认为应当，这是一种额外小费。同章另一条，坐船到别一个地方去，比如说从上海到天津，坐不起大菜间，只能坐官舱，你顶好是先告那招抚你的茶房，说回头送几块小费，他便按到你小费多少来帮你做一切事。不先告他，他们都非常聪明，知道从衣服脸貌上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假如你穿得不好，他便可以不大理会你，那么以后你纵出小费也无用了。不过先说的总是应当在他估的小费以上，才有便宜可占。又在另一章上讲到，在中国的西洋人想做中国官或做事的有几条也非常切要，可惜的是连顶切要的也不能全引证出来，这里只举几个小例。第某某章第21条，若是见到中国阔佬，谈话谈到生活情形时，你说你对于中国打麻雀牌很想学学，能使他高兴，又说愿意看中国戏，他也认为你是想领略中国艺术的好白种人，你说你欢喜在初一十五吃观音斋，这个也是很好的话，这话为太太知道更好。在中国南方的伟人会晤下，你说话应当记到在骂两句北方军阀后，夸奖一番这一方面的工作。到北方去，则谈话中能引证得《论语》上的话越多越好。做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，实际上应当做成一个外国清客身份，能读熟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孝经》《礼记》《太上感应篇》还不算全才。越懂得中国文化多越好，能陪到高等官吏常常吃一点花酒，也是做客卿升官发财很要紧的事。别人请客，帖子上写五点钟，你最好是八点再去，若照到帖子上的时间去，那多半是连主人也见不到，即或是在主人自己家里，慢去一点也无妨。在中国，请客做主人的多数先学得一种等候客人的耐性，这性质在久住中国的外国顾问中也养成了好好习惯的。一个旅行中国的欧洲人，固然不一定全是来做官经商的，抱了玩一玩的意见自然也很多，要怎么玩得尽兴，中国的习惯也应当多知道一点。于是这书的第七章告我们的是一些琐碎的杂事，这里仍然是选出的一部分。第七章第某某某条，到中国的应当在本名教名以外取一个别号，如像骆家山老农，或莱茵河散人，或居士斋主等等，至少是要懂得这个。中国人是稍稍有声望的人都有这别号的，还有人为神仙代为取名的，大致从伏击而来，可以到北京红十字总会参观，那里有很多神仙，且有不少做过总理、总长、省长的信士，这信士的法名都应当知道清白，好到那个地方称呼不致笑话。男人的姓名最好译成中国音，找中国姓氏谱有一本 百家姓书，此书上还附有郡名，一见姓名且可以知道所从属郡氏。从前孟禄罗素到中国时，人家姓孟姓罗的都乐于同这两位先生联宗，联宗是比拜把子还亲密的。又如高尔基先生的名字顶好不过，读来非常顺口。女人则在本姓名加上以念或王或女符号更为醒目。其实最好是在中国顶熟悉的婉贞、淑芬等等名字中去找相同的音为雅致和俗。关于这个若不能明白，不拘向中国什么人请教，他们都能供给你30个以上通俗名字的。若求其顶合适，当然需要去拜访中国的易小说的文学家，他们对名字是十分懂得合乎国情的。找中国文学家那极容易，送个不比外国那么小。有些人你可以在初次会晤下问他是什么主义文学家，他告你时可不会红脸。中国地方以乞讨为职业的人算世界上第一多，他们在你身后追着赶着，说出很好的祝福。这宋词且多数用韵，自由从口上编成，如古世纪乞丐诗人一样。你若是乐于听他，就慢送他一点钱，不过太慢了，也许他把祝福的话用完了，尾音却是祖骂。这看地方来，有些地方是如此的。有些地方乡下人又做兴一到过年就上城讨钱的，这也成了规矩。许多地方开铺子做生意的，一到初一十五便在柜台上摆一个钱簸箕，这里面有小童子和银饺子，这钱是专为给乞丐的。凡是做乞丐的还有一种副业，便是什么地方死人结亲，他们去打执事。到那时候他们穿的是一种绿色红色的衣裳，这衣裳上面还绣得有花，是中国前清衙门的副爷穿的，到冷天时平常本来用报纸围身的，他们这个时候就不再发抖了。若是想研究中国人不好看的脸色有多少种，你只要走到各处都不让他们掏光，就可以见到。中国人骂人是各地都不同的。想同中国新的青年知识阶级认识，你问一个在欧洲的明白欧洲某文人的生活的朋友，拿一个那文人的相片来，签上赠你的名字，一到中国后，只要见到不拘某一个教授，让这教授见到这相，明天他就会为你宣传出去，大家都请你演说。你演说只把外国一切最新发明全归功给2000年前的中国人，他们就都欢欢喜喜地散去，认为你是同黄色人同情的白种人。总之你到中国说中国好，这马屁是容易拍的。你不会拍就在中国人面前骂骂你对欧洲人不满意的地方，也算很懂事的白种人了。你这样一同中国知识阶级接近，又可以见到线下中国的文学家。这文学家就是发表过国际上的宣言，说外人轻侮中国人，且名义也是说他是文学家的。就此又可以看看中国法郎式、中国拜伦、中国的等等等等，也是一个在最近想了解中国的欧洲人应当会面谈谈的。到中国应当明白中国人对女子的新旧观念，好在同一地方对付两个人。凡是穿洋服的，你都称他为中国新时代人物，他便欢喜且很有礼貌地同你攀谈。但有时你对一个顶时髦的人讨论到中国古文化，也能津津有味。这茶馆在你耳朵， 你听他说一句话就可以明白。但不拘是新是旧，中国人都善于赌咒。赌咒说自己说了谎以后请神做伪证人的。中国的兵队都知道怕外国人，土匪也如此。在中国许多地方，每一天都要杀一些人，普通人可以随便看这个热闹，官厅也能体会着民众的希望。一遇到杀人，总先把这应杀的人游街，随后把人头挂在看的人顶多的地方供大家欣赏，外国人且可以把这个随便照相。中国人近年来辫子同小脚，可惜是不大能在大市镇上见到了，但脱辫子的思想是随便可以见到的。要见这顶高深的文化，不一定要去找有胡子的人谈，年轻人也能很好把这文化保留到思想上的。顶会赌博的人应推中国人，他们把打仗也维持到赌博上面，投资的全是外国人。有钱多的欧洲人是知道中国伟人谁可以某一时上台，比在跑马场买马位还看得准。先疑心自己是已俨然游过中国一趟的约翰·挪喜先生，读完了这一本《中国旅行指南》，才明白是中国还有许多事情。到看到这样一册厚厚的书，全说的是中国事情，关于动身倒似乎是问题了。他虽然信得过哈布军的话，说是欧洲人到中国去比到本国还自由，但看这书的第一章，把中国小费规矩就说了两三万字，他对于此行的路费倒踌躇起来了。本来的路费并不一定要花多少，但到了中国以后，小费倒是一笔大数目。究竟要用多少小费，这书上又并未曾载明，也许还有最近才有的规矩遗漏不曾载上。然而他是绝了心要去看看的。他一面记起到中国去姓名应译好或纠正的事，就又走到哈布军家中去讨论到他的姓名应如何改变，并问问这书中自己不了解处。
这个为难得很，你书上说应翻好才行呢。
哦，那我倒忘了。哈布军说着走到写字台边去乱翻，翻出一个薄纸本书来。来，我们请这个师傅。原来这就是一本中国百家姓，上面且有英文、拉丁文、俄文三种的比较名词。挪喜先生是认得到拉丁文的，就把自己的姓去按照笔画简寻。过了一阵，
哎，我想就姓王好了。
这个我赞成，中国现在有个王尔德是大家全知道的。
姓那就定为王，郡名为三淮，无问题了。到姓已定妥时就研究名字，名字在另一本书上也有。为了应当选中一个顶好的，挪喜先生要哈布军自己去做事，不必再理他，好让他坐在那紫檀嵌大理石的太师椅上专心翻找。挪喜先生是那么张起两个耳朵，端端正正坐在那大椅子上，把舌头在嘴巴舔着，目不旁顺地做着一个工作的。每一个名字在他都拿来过细称量一番。
阿狗
不好，这里注明是小名，且指定是第四阶级的。
国父
不好，这是军人、店老板。
金廷
不，
长寿
不，
怎么都不见绅士名字。绅士的名字笔画都很多，这书为中国式的排列，所以先是找不着。翻了半天还是找不到挪喜先生认为满意的名字，他 他倒没有办法，也懒于再找时喊他的朋友：“
喂，帮帮忙，帮帮忙！我真不知要怎么着。”
朋友哈卜君是已在那琴凳上打盹，为挪喜先生喊醒的，于是他们两个来翻，又翻了一阵，讨论了一阵，还是不成。
那你意思怎么了？我意思就是这样，照老法子，用我这一个魂名。
你是说在名片上印王挪喜三字吗？
嗯。
也好，哈卜君只答应也好。他不明白挪喜先生的用意。挪喜先生在某一页上会翻出一个挪喜的名，下面注的小字是此名为中国某总理在家时小名。挪喜意味还一次愿，为挪神所喜而赐云，那是真再好也没有了。但他可不把这意思告给哈卜君知道，怕朋友有意取笑。把名字取定以后，挪喜先生又问了不少关于到中国以后的方法。这些方法多数是那旅行指南一书上面讲过的，但他不明白，非哈卜君一一讲解不成。到后问到小费，朋友说这个至少预备同你此行的旅费一样多，那成了。你是担心超过旅费的，既只要这样办，那倒无问题。今天挪喜先生已习惯于喝那中国龙井了，他喝了两碗茶，又把哈卜君的中国点心吃了一些才回家。当夜在床上，他又把那中国旅行指南细细地看，到睡后却做了许多荒唐不经的梦。